第一章，每个人都有缺陷，包括身体的缺陷和性格的缺陷，每个人都有烦恼，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最主要的是认识自己的缺陷，而我就是这点没做到，让小烦恼变成大烦恼，甚至最后整个人生都陷入地狱，还要一直被无限折磨下去，没有尽头。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注重健身，羡慕那些身材棒棒的年轻男女。但是健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有足够的毅力，充足的时间，还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甚至还会遇到更深层次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接下来我将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告各位读者朋友，千万别让自己的女朋友或者老婆去健身。我叫卢哥，你们笑也好，不笑也罢，反正我都习惯了。从小到大，无论是学校的同学还是工作以后的同事或者朋友，都叫我乳哥。那年我28岁，工作也不错，工商管理局的一个副科长，正儿八经的公务员。我可不是靠什么关系走到这一步的，大学毕业考的公务员，一步一步从基层做起，才年纪轻轻有了如此成就。要知道，我们局副科长的平均年龄都要接近50岁。不是我自恋，但若是有人称赞我一句年轻有为，却一点都不过分。接下来我重点介绍我的老婆陈静妍。我们是一次朋友聚会上人认识的，那时候我刚工作不久，我这人不善言辞，所以朋友并不多，只有一个同事田晨聊得比较好，各位不要误会，这是个中性化名字，我那同事是个男的。他为人圆滑，又能说会道，所以人缘比较好。那天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交了个女朋友，要带我认识一下，于是约好了一起吃晚饭。田晨的朋友比较多，晚上张大桌子都坐满了。没想到这家伙果然有一套，居然能找到一个大学生女朋友。他女朋友叫方欣，人很漂亮，青春靓丽，以后还会提到他，暂时先说正主，就是方欣带了的同学陈静妍。你们知道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吗？我当时是真的被他迷住了，长发披肩，明眸映月，鹅蛋脸，脖梗如天鹅般修长，洁白无瑕，酥胸饱满，身着长裙，身材凹凸有致。不同于方心那种青春活力的感觉，他给人一种清新脱俗，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感觉。怎么样，被迷住了吧？其实我刚开始追的也是陈静妍，可惜啊，我田晨也算是把妹高手。就凭我这张三寸不烂之舌，多少美女被我哄到手，唯独她就像个冰山美人，怎么样都不动心，最后只好追她的同学了。田晨发现了我有些痴呆的神情。
啊？
你说什么？被她叫了一声，我才惊醒过来，这次我才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几乎全桌的人都盯着她看，男的痴迷，甚至还有些淫邪狂热，脑子里肯定是些肮脏的想法。女的更多的是嫉妒，仅仅一个场景尽显人间百态。至于我是怎么追到陈静妍的，嘿嘿，可能是老天垂怜吧。之后我就经常主动约田晨和他女朋友方欣，他们都知道我对陈静妍有意思，所以每次都会叫上他。后来方欣偷偷跟我说，陈静妍刚刚失恋，所以带他出来散散心，也有意撮合我们，好让他走出失恋的阴影。我在想，哪个王八羔子有眼无珠，这么漂亮的大美人不珍惜。也许是失恋的女人更好追，或者是我英俊潇洒也不一定，在第一次表白后他就同意跟我交往试试。我真的是欣喜若狂。其实我大学交过两个女朋友，但是因为毕业工作的原因分手了。其实也没深感情，大学谈恋爱很流行，每个女朋友反而被人嘲笑。而且我学习成绩拔尖，长得也还不错，找个女朋友不是手到擒来。但是这次不同，我对静妍无比的认真，使出浑身本身讨好她，事事都依着她，从来不对她发脾气，真的是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两年后静妍毕业，也有了稳定工作，而我工作稳定，表现突出，上面也有提拔我的意思。于是我们就结婚了。记得婚礼上田晨喝多了说，好小子，你不好好敬我几杯酒，要不是我，你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吗？不过你小子还真行， 天上的仙女你都能娶回家，你知道有多少男人今天要伤心流泪吗？不过你可要把你的漂亮老婆看好了，惦记着她的人可不少啊。当时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后来却成真了。不过并不是我婚后对老婆不好了，而是我开篇说过每个人都有缺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主要还是不应该让老婆去健身。第二章，今年我28岁，老婆陈静妍24岁，我们结婚已经两年了。我们一直相敬如宾，她虽然不是公务员，但是也在一家国企工作，朝九晚五，收入也不菲，主要是比较轻松，这也是我的想法，赚钱这种事情还是应该我们男人挑起责任。所以我工作格外卖力，甚至经常主动加班，还帮领导处理各种疑难杂症，终于年纪轻轻混上了副科长。老婆为我骄傲，但是也关心我的身体。老公，你为了这个家忙里忙外的，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是个好老公。其实我没那么多物资需求，生活能过就行了。那怎么行？我可是跟你保证过，一定要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不房贷车贷那么多，我不努力怎么行？但是这几年你工作那么辛苦，而且应酬也多了起来，你看你都有大肚腩了，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哪有那么夸张啊，肚子只是稍微大一点，你看我憋一下不久没了吗？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努力憋气的样子引起老婆一阵咯咯笑。老婆，你笑起来真好看，你在外面也应该多笑笑，不要总是一副高冷的样子。才不，我就喜欢笑给你看。你知道我醉酒者那么多，为什么选择你吗？被我的帅气外表迷住了呗。不要脸，因为其他男人看我的眼神有那种龌龊的感觉，我很反感，只有你的眼神清澈明亮。啊？有这回事，我怎么不知道？龌龊是那种意思吗？那你可被我骗了，我可是比他们要龌龊100倍。啊？你干嘛？呜呜，我吻向他的嘴唇，顺势把他扑倒。静妍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们交往一年他才同意跟我做爱，他说自己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不会轻易把身体交出去。虽然他已经不是处女，我也知道他以前有过男朋友，更何况自己也不是处男啊，所以这件事情心照不宣谁都没说破。这样的美女老婆是个男人都要天天干，恨不得一天七次。但是人都有缺陷，你们别想歪，我可不是说我自己。我说的是禁言，他对性生活并不这么热衷，从来不主动，我经常要求他好几次他才会同意。而且每次做爱他的反应并不大，叫床声音也只是抿着嘴的叫，比起我以前的女朋友都要腼腆得多，略有遗憾。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在床上像个荡妇呢，尤其是禁言这样的高冷女人。我也在网上学了一些技巧，希望能促进情趣，让性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乘这次机会正好一试，我一把她抱到了床上，她含羞地转过头去，露出了天鹅般的脖梗，我顺势吻了上去。好痒，别舔那里。网上的方法果然有用，女人的脖子确实是比较敏感的地方。禁言穿的是一套比较宽松的家居服，雪白的大乳房若隐若现。以前青涩懵懂，只知道看女人的颜值，现在才慢慢意识到，身材对男人来说才是致命的诱惑。禁言的乳房简直太完美，一罩杯天然富有弹性，哪怕是躺着都没有下瘪的感觉。一把摸上去，温热 Q 弹的感觉真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哎呀，你还没关灯呢。为什么每次都要关灯啊？我想欣赏一下你美丽的容颜。不，我不习惯，我不喜欢被人看。说罢他自己起身关了灯。没错，老婆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腼腆，我们做爱重来不开灯，软磨硬泡都没用。甚至有一次我强烈要求开灯，他就生气了一个月没让我碰他。后来我也就随着他了。他再一次躺好，像一只待宰的小羔羊。看到这一幕，我哪里还忍得住，三下五除二就脱掉了他那件薄薄的外衣，一具美丽的动体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也许这种朦胧的美丽更加迷人吧。我慢慢地把玩了一下禁言的乳房， 这是每次的必修课，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是极为享受。这次我又不老实地把手缓缓伸向了禁言下面的神秘地带。你干嘛？别用手摸那里，手很脏的。没事宝贝，我洗干净了，让我摸一下。那也不行，手上有很多细菌，不是洗手就能洗干净的。我知道禁言对私处的保护非常好，他很注重那里的卫生，内裤每天都要高温消毒，所以从来不让我用手碰那里，而且我每次都要把阴茎洗得干干净净才会让我进入。这次我也没拗过他，放弃了用手，直接脱掉裤子，露出了我早已饥渴难耐的阴茎。呵，讥讽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他那视若珍宝的地方会被多么肮脏的东西进入，而且他丝毫都不觉得脏，还不断地渴求索取。不过那都是后话，本来还想再多做一点前戏，无奈我自己不争气，结婚这么久了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进入正题。不是我没用，我想大多数人看到禁言现在这个样子都会猴急。他的不是敏感的类型下体几乎不出水，每次都是靠我马眼流出的水湿润，然后才慢慢进入。我用阴茎底在老婆阴户口来回磨蹭，老婆的阴户非常饱满，肥厚的阴腹把阴唇紧紧包裹在里面。我慢慢地用阴茎研磨，然后逐步挑开阴唇。我身体比较敏感，在这种刺激下，马眼处忍不住地分泌液体，不一会，老婆的阴户就被我弄得湿漉漉的，不过这不是老婆的饮水，而是我的。我感觉差不多了，就一挺腰，感觉整个阴茎进入到一个极为舒适的温热环境，然后我感觉老婆阴道里面的嫩肉瞬间坍塌下来，紧紧包裹住我的阴茎。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我说自古无论男女甚至是动物都逃不过性欲的奴役。为了获得更大的刺激，我开始慢慢抽送起来，老婆也配合我发出的叫床声。五分钟后我有了射精的感觉，忽然我又想到了什么，硬生生地给憋了回去，然后拔了出来。老婆以为我结束了，准备起身去洗一洗。老婆别走，我还没完呢。啊？那你干嘛停下来？我以为结束了。听到这里我是很不爽的，意思是巴不得快点结束。不过他一直就这样，对性有点冷淡。老婆我想换个姿势，你爬着我在后面插进去。什么奇怪的姿势啊？那是狗的姿势吧？我才不要，你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我听着老婆的话里有些温怒的感觉，连忙说道，不是，你别误会，我是听说这样射精更容易怀孕。其实我们已经备孕一年了，只是一直没有怀上。胡说八道，反正我是不会用那个姿势的。那好，要不换一个，你在上面，我在下面怎么样？这样应该没问题吧？这样真的更容易怀孕吗？我知道老婆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而且她对这些事情也是一个小白。看她语气有些松动，连忙说道，我也不知道，反正网上这么说的，要不试试看。于是我们交换了体位，以前我们都是用传教士体位做的，这还是第一次尝试。经过这几段对话，我的阴茎失去了刺激，已经软了下来，而且老婆也不是很熟练，弄了好几次也没成功进入。看着老婆不耐烦的样子，我感觉用手把阴茎撸硬起来，然后用手扶着固定住，终于成功进入了。我本来还担心我又会疲软老毛病了，如果刺激不够很容易软下来。后来发现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只见老婆光滑洁白的肉体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呈现，五黑的长发垂肩，一双浑然大奶呈八字形随着老婆身体的起伏上下晃动。可惜没有开灯，只能若隐若现看到一个轮廓。在这样的视觉刺激下，我兴奋异常，下面一柱擎天。可惜事与愿违，由于这个姿势不熟练，老婆动几下就会滑出来，然后又不得不再次扶住阴茎进入，没插几下又滑出来了，反复几次下来。我也渐渐地没了感觉，软趴下来再也硬不起来了。对不起，我做得不够好，可是我不太会这个，老婆向我道歉。她知道男人在床上如果做了却没有射精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没关系老婆，第一次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后多试几次就好了。才不要呢，这样不舒服还很累。数日后，我站在医院门口，拿着体检单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你看我平时叫你多注重身体健康吧，你这指标都已经提前进入中年了。嗯，老婆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这次本来是单位安排的体检，然后在老婆的陪同下又加了不少项目，尤其是精子活性检测，结果你们也猜到了。由于近几年我工作强度太大，饮食又不注意，甚至还一度染上抽烟的坏习惯，后来老婆说要备孕，才不得已戒掉。结果还是导致了精子活性太低，难以受孕，甚至我还觉得最近性能力也明显下降。不过还好医生说也没那么严重，比较我年纪也不大。只要以后注意生活习惯，最主要的多运动，自然能恢复如初。第三章。第二天，不管三七二十一，老婆直接把一张健身卡摆在我面前。挠，年卡8000元。就在最近的凯哥健身会所，隔一天去一次，一星期不少于3次，我会监督你的。这么贵啊，老婆没必要办年卡吧，可以先办一个月试一下，毕竟运动也不是非要去健身房，我跑跑步也挺好的。你少来，我都催你多少次让你去健健身，你看那些跟你同龄的身材多好，谁像你一样肚子都开始挺出来了。我宠老婆宠坏了，她在家里总是一如既往的强势，不过这也都是为了我好，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这凯哥健身会所虽说是离家最近的，但开车也要10几分钟。前台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迎面而来一张青春活力的气息，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时候的女同学，估计这是大学生来打暑假工的。女孩的声音温婉动听，知道我们是第一次来，详细的介绍着。这面积可不小，足足包下了2层楼，一楼是健身大厅，各种健身器材摆满地，有不少的客户在上面挥洒汗水，二楼则是私教区域，只有买了私教课的才能上去。听说这私教课最低也要300一节课，最贵的则要600一节课。不过这装修的档次确实不错，第一次感觉这8000元似乎也挺值得。由于我们只办理了一张卡，只能我一个人进去，老婆就先回家了，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练，不能偷懒，我哪敢不从。第一天练完回家，整个人就累趴下了，哪怕是老婆。诱人的娇躯躺在我身边，我也提不起半点兴趣。第二天更是浑身酸痛，走路都有点不稳，同事还嘲笑我昨晚被老婆榨干了。如此坚持了不到一星期，我实在是受不了身体的折磨了，就向老婆恳求道，老婆我实在是受不了，要不把健身卡退了吧。不行，这才一星期，你当初追我时候的那股劲呢？我知道如果我放弃了，老婆一定会生气的，就改口说道，那改成1星期1次，可以不，我刚开始练不能那么高强度。要不我给你报肌节私教课吧，可能是你的方法不对才会这么累，效果还不好。老婆以前学校里学过舞蹈，这方面比我要懂一些，知道人身体是有很多讲究的，盲目练习反而适得其反。于是他一咬牙，又掏出不少积蓄，给我报了最贵的600元1节课的私教，据说是老板亲自教。看来老婆是铁了心不让我上岸了。那天我在前台小妹的带领下第一次到了凯哥健身会所2楼，这里大大小小10个包厢，说是包厢，其实也只是随便用材料隔了一下，这倒不是这家老板小气了。主要是为了通风，然后还要兼顾客人隐私，毕竟能学私教课的都不是社会底层人物，自然不能随便。唯有一间包厢是真正的包厢，完全与外界隔开，有一个门可以进去，上面写着 VIP 3个金色大字，边上写字教练牛凯。这就是老板的尊贵 VIP 私教房了，毕竟比其他教练贵了一倍。里面装修得很好，很私密，甚至墙上都涂了隔音材料，通风设备也很齐全，各种健身设备有序地摆放在地上。里面有一个身材健硕的男子，1米8几的身高，配上他这一身腱子肉，给人一种高大、 需要仰视的感觉，不亏是健身房的老板，我感觉他能打我十个。男子的面容有一种老练狠厉的感觉，我这几年也见识过不少人，如果是在外面看见这样的人，我一定会躲得远远的，说不定就是江湖混混。不过男子面容有点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教练你好，我是来学私教课的，同时牛凯也在打量着我，随后恍然大悟一般，哦，你是卢科长吧？好久不见啊，还记得我吗？随后我也想起来了，在几年前我还不是科长的时候，经常会去外面执勤，有一次接到举报有一家健身房不合规，我带了几个同事去调查，当时那家不合规的健身房老板就是这位牛凯。我还记得当时我开了10万元的罚款单，并要求整改。随后这位牛凯老板还多次托人找到我，企图以贿赂的方式让我网开一面。本来这种事打个查边求情，罚款少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那时候我正在事业上升期，还有好几个竞争对手盯着副科长这个位置，我不能在这关键时候犯错误，万一被其他竞争者抓到把柄，可能会一败涂地。于是我就拒绝了这位牛老板的好意。随后他交了巨额罚款，并且还换了地方。没想到他居然把健身房开在了这里，当时这个地方确实不是我管辖的范围，我也就没再关注这件事情。如今看来这位牛老板也未能人，这健身房已经被他经营的像模像样，还颇有盛名。这下我有些尴尬了，比较当时也是有些过节的人，如今却成了我的健身教练。不过经过这几年的锻炼，虚以为蛇这一套也是会一点，而这位牛凯能混到现在也不是一般人。随便聊了几句就当应付过去了，丝毫不提当年之事，至于我们心里怎么想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这种没什么文化的暴发户，我是打心底里看不起，估计他也是看我不顺眼，终于结束了痛苦的一节课，我巴不得赶快逃回家，整理好衣物，又在 VIP 房间里洗了个澡，这个房间是配有浴室的，锻炼完出很多汗，肯定要洗一洗。随后一阵尿意，就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厕所，远远的我就听到滋滋的声音，里面有人，是牛凯。这里是私教房，人不多，所以只有两个小便池，我只能在他旁边尿。这时他还跟我聊了几句，说我先天条件太差，要多来练练，我心想鬼才来呢。这时候我不经意瞥了一眼他的下体，心里一惊，好家伙，这么大，虽然只是一眼，但是那种视觉冲击却久久不能忘怀。他下面没有毛，却能看到一下渣子，是修剪过的，以渣子的密集程度看得出来，其实他毛发很旺盛，在没有毛发遮挡的情况下，那根东西清晰可见，在没有勃起的情况下居然也有15公分左右，而且黑漆漆的，丑陋不堪。由于在排尿，尿管和边上的经络管道凸起，清晰可见，直径要比我的大上一圈，尤其是那个鬼头乌黑发亮，比我的要大上一倍。我瞅了一眼自己的，就像是儿子跟爸爸一样。这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也瞥了一眼我下面，随后露出不经意的嘲讽之色，然后又消失不见。要不是我这些年的察言观色，根本发现不了他这一丝嘲讽。不过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对这个牛凯又讨厌了几分。回去我就跟老婆抱怨，说这私教根本就是坑人的，而且那老板好像在可以针对我。谁知道听我这么说，平时虽然有时候会严厉却很少真正发脾气的老婆居然生气了，把我好一顿骂。大概就是说我怎么总是找借口，花了那么多钱却不好好练，人家老板是专业的健身教练，怎么会针对我之类的话。反正就是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而且还好几天没跟我说话。随后几天我也硬着头皮去上了几次私教课，倒不是我改变了看法，只是为了讨老婆欢心。无奈人总有缺陷，而体育是我不擅长的，再加上牛凯拼命的想搞我，以报当年之仇，我最后还是跟老婆摊牌了，说我放弃了，我不想再去健身了。当然又是大吵了一架，我也有些气愤，说道，要去你自己去，看你能不能坚持下来。 也正是我说的这句话导致了一个无法挽回的结局。如果捅我两刀能让我收回当初那句话，我一定毫不犹豫，可世上哪有后悔刀。在老婆的赌气下，第二天就去健身房办手续，谁知道那老板故意刁难我卢科长啊。不是我故意为难你，只是我们合同上明确规定转移 VIP 权限需要扣除一半费用。你也是工商局的，我们这样也是为了维护我们店的权益，合理合法的。您看是吗？我哑口无言，对于商家这种合同，法律确实给予了保护。转移 VIP 扣一半钱虽然有点多，却也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这家伙肯定在报当年我罚他10万元的仇。不过我那是工作，罚款又没进我口袋，难道我只能忍下这个哑巴亏了？这时我老婆着急了，一下子要扣掉将近10000元，对于勤俭持家的老婆来说实在是心疼不已。难道就不能少扣一点吗？你看我们是夫妻，这相互转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吧。老婆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哭腔，让人心生怜爱。这位牛凯自从见到我老婆的美丽容颜和妖娆身材之后，就一直偷偷的大量老婆，一副图谋不轨的样子。我一气之下说道，算了老婆，他们诚心要坑我们钱，干脆不要了，这健身房不来也罢。本来我们还在吵架中，这时他更是生气道，你住嘴，都是你，不然也不会扣那么多钱。我怎么了？是你不经过我同意就给我办年卡，环抱那么贵的私教课，做事情前能不能先问问我？那天我大概是第一次对禁言说那么重的话，我本来就因为牛凯的事情很闹心，又连续跟老婆吵架冷战，心里确实有点浮躁。没想到禁言竟然当场啜泣起来，场面一顿有些尴尬。这时那该死的牛凯却站出来说，好了好了，两位家庭和睦最重要，我牛凯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这样吧，我也不扣你们钱，只要你们再办理一个私教课教程，我就给你们免费转，怎么样？一个课程是30节课，610节，就是18000。这牛凯倒是打得好算盘，竟然还想赚我们钱。如果再报30节课，加上我转过去的25节，就是50节课。我担心老婆根本上不玩那么多课程，说不定跟我一样去几趟就不去了呢。我想开口阻止，却被老婆抢先说道，真的吗？谢谢老板，那我再报一个课程。我在想禁言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又掏了18000给他，瞧牛凯收钱时候那个高兴的样子，还一个劲的夸老婆通情达理，长那么好了一定要常来健身保持好身材。老婆被他哄了几句，心情居然好了起来。我则是闷闷不乐地回了家，回去还吵了几句嘴。我说干脆退掉好了，干嘛又交18000？你上得完那么多课吗？而老婆则是跟我赌气，接下来几天几乎天天去健身房，每天加上路上来回和锻炼的时间要2个小时，平时都是两个人在家，如今晚饭后的2小时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第4章。而我确实是小瞧了这个女的毅力，又或者是小瞧了好身材对于女人的诱惑力，居然连续2个月天天去健身房，除了来月经那几天无意缺席。夫妻没有隔夜仇，既然老婆能坚持下去也是好事，我们也渐渐地淡忘了当初的不愉快。我觉得这健身确实有效果，这2个月老婆的变化明显，尤其是臀部更翘了，胸部也变得挺拔，甚至连皮肤也变得白里透红，更加可人。我前面说过老婆的胸部很大，一罩杯，现在年轻没有下垂，如果锻炼的话，难免以后老了皮肤弹性差了，会支撑不住这么大的乳房。不过这健身能让女人的胸部更加饱满挺拔，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其实原理也很简单，这跟男人练胸肌是一样的，底座变大了自然就挺拔了，而且肌肉会使得胸部变得更有弹性。老婆已经开始买一家的胸罩了，老婆变得更漂亮当然是好事，可是我却没那么开心，因为这2个月我们都没有做爱了。一方面是因为医生说我需要调理身体，不适合房事，另一方面老婆的健身很努力，每次回来都筋疲力尽，好几次回家腿都在发抖，一副站立不稳的样子。 我怎么忍心再折腾他？其实到这个时候，老婆健身已经2个月了，期间我以为一切和平无事的时候，实际上暗地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只是木讷的我没有发现，要不是有第三者点醒我，我甚至不知道要被瞒多久。不过就算我后来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那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温婉的女生，你是卢哥吧？
是我，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
我们见过，但是我说出来你也不一定记得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关于你老婆的秘密要告诉你。我心想神神秘秘的，说不定是诈骗的。这个时间老婆去健身房了，不然我直接让我老婆来听听她要说什么秘密。我知道你老婆不在，她这时候应该在健身房挥洒汗水呢吧？她声音忽然变得有些奇怪，尤其是说最后挥洒汗水这几个字的时候，仿佛若有所指。你到底想说什么？
很简单，你老婆出轨了，现在正在健身房里跟别的男人苟合呢。
你放屁，哪怕脾气再好，听到这种话都要忍不住爆出口。我甚至都不想听他继续，直接挂断了电话。我心里一阵气恼，正要把这个人拉黑，忽然收到了一条彩信，上面是一张女人的图片，见底部本该是美若仙女的图片，我看了却胸口一阵闷，脑袋里面如惊雷炸响，两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因为这个女人正是我老婆陈静妍，而且是一张衣着暴露的照片，说是裸照也一点不过分，因为除了屁股上那一点点薄纱，其他地方全部裸露无遗，而那一点薄纱似乎也并没起到什么遮挡作用，反而看上去是为了增加情趣，身体呈跪趴姿势，雪白丰满的乳房完全暴露。
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
拍摄照片的人是谁？
什么时候？
在哪里拍的？我心里一连串疑问，连忙拨打了刚才那个号码。怎么样卢哥，我没骗你吧？你哪里来的这张照片？
我没有好处，凭什么要告诉你？想要更多等会来找我。
随后他嘟嘟嘟地挂断了电话。看着手机上他发来一个地址，是一个比较偏僻的茶室。我思虑再三，还是先给拨通了老婆的电话。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焦急地等待着，仿佛过来整个世纪。这时电话终于接通了。
喂，老婆，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啊？
你在哪啊？
你干嘛啊？
我在健身呢，不是说我健身的时候别打我电话吗？会影响我锻炼的。我听得出老婆有些气喘，应该是在做运动。
我想你了不行吗？你现在每天晚上都出去锻炼，留我一个人在家。
你矫情什么啊？当初叫你去，自己不去。这时候我听声音有些不对劲，哈哈哈的气喘声音越来越大。
啊你啊不要啊！随着一声长长的尖叫，电话被挂断了。
本来虽然有些奇怪，但是我也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刚才那个女人电话里说此刻老婆正在跟别的男人苟合，加上刚才老婆电话里反常的声音，我愤怒地一摔手机，正要去健身房把找老婆当面对质。我换了条衣服，穿上鞋子，正准备出门，这时电话响了，是老婆打来的。我刚接通，就听见她没好气地跟我说，都怪你，叫你不要打电话来。现在好了，我受伤了，还好刚才器械没砸到我，只是扭到了腰。
啊，对不起啊，老婆她的解释合情合理，难道真的是我错怪她了？
于是我改变了目的地，去了那个偏僻的茶室。
喂，我到了。
208包厢。
是你。
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我第一天去健身房接引我的前台小姑娘。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现在不用我说你也明白了，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仅凭一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张照片是我以前弄来的，现在我已经不在那里上班了，其他的证据我不太好弄。
那你先告诉我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
牛凯手机里的呗。
你是说我老婆跟牛凯有不正当关系，照片是他拍的？
没错。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他不是你的老板吗？为什么要出卖他？
因为他不给我钱。
不发你工资你可以去投诉，
为什么要找我？我是个大学生，现在马上要开学了，我家里比较穷，所以学费都是我自己打暑假工交的。本来牛凯答应我上班工资3000一个月，另外再给我10000。结果他只给了我两个月6000的工资，而我的学费要13000。交不起的话我就要被退学了。我没办法，只能找到你。什么叫另外给你10000？就是陪他睡两个月。被我心里一愣，现在的女大学生也确实不自爱，但是有可怜。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凑学费出卖身体的事情，哎，怎么说呢，各有各的不幸。这种事情我也帮不了你，毕竟这种交易是不合法的。我知道，但是他不给我钱的直接原因就是你老婆。什么意思？牛凯是一个性欲很强的人，基本上每天都要，刚开始我还能勉强配合他，但是他花样很多，后来我实在是被他弄得身体吃不消了，就打起来退堂鼓，但是想想为了钱还是想再坚持一下。没想到这时候你老婆出现了。牛凯曾经跟我说过，你老婆是个极品，不只长得漂亮，身材也不错，弄上床一定很舒服。于是他开始打你老婆的主意。什么？这个禽兽果然图谋不轨，可惜我当时没识破他的意图。不过我老婆可不少那么随便的人，他不可能会喜欢牛凯这样的粗人。呵，你懂什么？你真的懂你老婆吗？你什么意思？她是我老婆，我不懂难道你懂啊？牛凯懂，你知道吗，健身圈子本来就很乱，什么女学员跟男教练搞上床的事情比比皆是。而牛凯就是此中好手，被他弄上床的女人数都数不过来。哼，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你老婆确实是个另类，牛凯亲自跟我说的，他足足花了2个星期时间，其中还用了一些别的手段才得手的。我手里的拳头越来越紧，都已经捏出汗了。这叫什么？什么叫得手了？什么叫足足花了2个星期？我当时追禁言的时候，确定情侣关系之后，又过年一年，他才同意跟我做爱的。而牛凯只用了2个星期。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这些？就凭那张照片？说不定是你 P 的。你现在不相信没关系，我有办法弄到其他证据，但是我有条件。什么条件？我要钱。你要多少钱？多少钱我先不说，等我弄到了证据，我会估价的。不过我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能不能先借我点钱交学费？我陷入了思考中，一方面担心他是骗子，一方面又有点怀疑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仔细回想起来，发现这两个月老婆确实有些不对劲的地方，这件事情后面再细说。当下我决定先借他10000元，这种事情宁可弄错也不能放过。谢谢哥，你真是个好人。随后他跟我聊了一些牛凯的事情，别看他看起来不大，其实都是健身的效果，实际上他已经快40了，北方人，早年因为体育特产在我们这上大学，后来因为打架斗殴还欺辱女同学被开除了，随后又在社会上摸把滚打多年。之后健身行业的兴起让他有了健身教练这个工作，这也能发挥体育生的特长。没想到这个工作还很适合他，干了几年积累了自己的一批用户，就自己出来单干了。就是前几年我去检查他们的健身房，那是他第一次创业，没想到很多东西不动，到处碰壁，还被我罚了10万元，这差点就断了他的创业梦，还一度停业关门，因为很多钱都是他借来的，还有不少贷款。随后不屈不挠，痛定思痛，又重新来过，这才打下了现在这片天地。手机铃声响起，是老婆打电话来了。老公，你怎么不在家啊？你去哪了？我心想这是在查岗，心里有鬼的人往往也觉得别人有问题，我当然不能说我在干嘛，随便应付了几句，马上就起身回家了。临走时他告诉我了名字周小倩，还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最后还说了一句，哥，你是个好人。虽然我听得出他的真心，却也隐隐感到有些讽刺。第五章，回到家我先去洗澡了，因为老婆每次去健身房都是洗完澡回来的， 所以这两个月他几乎没在家里洗澡。莲蓬头不断冲刷着我的身体，我把水温尽量调低，好让自己冷静一下。周小倩说老婆是健身后两个星期出轨的，我重合了那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天她健身回来的特别晚，我发现她眼睛有些红肿，仿佛哭过了，她说是不小心弄疼了。我还关心了好一会，本来我们还在为健身的事情冷战，也是那次机会好转的。我还说健身那么危险，还容易受伤，要不我们别去了。那时候他还低声说了一句，嗯，我还以为我听错了。时候连续几天他都没有去健身房，我还以为他真的也不想去了，不过这钱可真浪费啊。不过这几天晚上我隐隐发现老婆有些不对劲。我知道我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了，所以睡眠质量也没以前那么好了，总是不能进入深度睡眠。那天晚上我被一种哼哼声音吵醒，半睡半醒时发现老婆在扭动身体，她应该已经睡着了，当时仿佛在睡梦中忍受着什么极为痛苦的事情，可能是做噩梦了吧。本来我想叫醒她，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不对劲，这表情虽然有点扭曲，但是明明是一种兴奋的状态，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老婆这是在做春梦啊。也怪我，上次跟老婆亲热，想换个姿势没成功，接下来发生一连串时间，首先去医院，医生要我尽量减少房事，然后去健身房，锻炼得要死要活的，也没精力，在之后就吵架冷战了，想来已经一个月没跟老婆亲热了，虽然她对这种事情也不是很热情，但是毕竟这个年纪，正常的需求还是要有的。第二天晚上我又听到了老婆的呻吟声，仿佛比前一晚更加厉害。然后我感觉到一个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双手不断地抚摸我的身体。老婆醒了，而且居然主动求欢，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在她的挑逗下，我也回应她，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下，我们脱掉了衣裤。这次我能清楚地感受到禁言下面湿滑一片，没想到老婆居然在睡梦中动情。那晚是我做的最舒服的一次，如果一个女人在床上毫无回应，或者回应很少，那对男人来说是很无趣的，那晚上禁言的回应明显要比以前主动太多，再加上我也许久没有跟她亲热，平时五分钟就完事的我硬生生把时间拖长了一倍。怎么样，我厉害吧？看到老婆今晚的样子，我自信心爆棚，问了这么一句。老婆淡淡地回了一句，嗯，睡得格外香甜。我以为经过昨晚的亲热，老婆应该不会再做春梦了，没想到晚上。我又听到了鹅啊，鹅啊的声音，叫声比前一天更大，听着让人热血沸腾，这真的是禁言吗？这完全是当妇在叫床啊。过了一会，我感觉到床传来一直高频率的颤抖。我能感觉到老婆的身体在抽搐，她居然在睡梦中高潮了。跟老婆做爱那么多年，她第一次高潮居然是在梦里，我当时是那么想的，其实不是。随后我又感觉到一个柔软的娇躯向我贴来，我知道这种睡梦高潮是意识形态的满足，并不能填补身体的空虚，但是我昨天已经做过了，而且酣畅淋漓，我现在怎么也提不起劲来。我又不能告诉禁言我现在硬不起来，这是男人的尊严问题，所以我就只能一直装睡。我能感觉到禁言翻来覆去的整夜没睡好。第二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他不在家，打电话才知道他说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要去健身了，钱不能浪费。说来也奇怪，自从老婆去了健身房，晚上再也没发生这种事情，我还以为是健身太累了，睡得香了。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越来越觉得有问题。老公，你怎么还没洗好啊？快点出来，我要洗一洗刚才的健身衣，都是汗脏死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冲了很久了，赶紧擦干就出去了。老婆拿出一条浅蓝色速干衣和一条同色洗运动裤，这种是专门为运动出汗的人准备的，出汗了会马上干，不会有黏糊糊的感觉，但是是还是要洗的。这套衣服很小，但是很有弹性，如果穿在老婆身上肯定能勾勒出完美的线条。 我一想到那个该死的牛凯能看到老婆穿这条衣服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要彻底弄明白这件事情，不能只靠周小倩，我自己也要想办法找到蛛丝马迹。第二天老婆去健身房的时候，我偷偷地跟了过去，因为当时办年卡的时候是用我名字办的，所以我报上了身份信息后，就顺利地进入了健身会所。第一层没有老婆的身影，这也是他上的是私教，应该在第二层，但是没想到第二层有人拦住了我，说第二层普通会员是不能上去的，这一次只能铩羽而归。于是我打电话问周小倩，问她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第二层。这次她果然没让我失望，她告诉我第二层除了从第一层光明正大的进去，还有一个后门，但是后门的钥匙只有老板牛凯有，当时周小倩陪她的时候是住在那里的，所以给了周小倩一个钥匙，当然之后被要了回去。不过周小倩留了一手，早就偷偷地配了一把备用钥匙。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那把钥匙，周小倩还另外给了我一把牛凯 VIP 健身房的钥匙，我不禁夸她想得周到。晚上在我老婆出门的时候，我又偷偷地跟去了凯哥健身会所，周围找了一圈，发现了周小倩说的那个后门，健身会所大楼后门有一排小公寓。周小倩说牛凯就住在后门的公寓里，具体是那一间她也没细说。那个后门就在公寓和大楼中间，我开门进去如愿以偿地到了二楼。这里我来过几次，很熟悉，很快找到了那个牛凯的 VIP 包厢，因为这里都是牛凯的重要客户，而且位置最为偏僻，其他人都在自己的专属位置，哪怕有人出来走动也不会到这里来的。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在外面完全听不到里面的声音。我怀着好奇心，偷偷地用周小倩给的钥匙打开了一条门缝。我在一个瑜伽垫子上找到了静妍的身影，她穿着一身黑色连体健身衣躺在地上，面色通红，修长的双腿笔直向上升起，呈倒写的七字形状。牛凯的一双大手辅助着静妍的腿，并且把自己的肩膀给她作为支撑和依靠。在我这个角度望过去，就像是牛凯把静妍的双腿抗在了肩上。静妍的上半身慢慢抬起来，与腿部平行，仅靠臀部支撑在地面。显然这个动作对静妍还说很吃力，她紧咬牙关，仿佛很吃力的样子，嘴里忍不住发出了嗯的一声。然后她到达一个比较极限的角度，上半身又缓缓地回到了地面瑜伽垫上。随后仿佛很舒爽地哈了一口气，嗯，好，做得不错，再来一个。啊，不行了，凯哥，你要弄死我吗？我心想你也有不行的时候，当初还嘲笑我。不过我听到他称呼牛凯，凯哥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按照正常逻辑，他应该叫教练才对。怎么这样舒服吗？嗯，舒服，你会的真多。那是不然怎么做教练？来，再坚持一下，多做几个。接下来静妍又重复了刚才的动作，这时候我又把门缝开大了一点，我看到了季凯完全跪在地上，穿在一身健身专用的健身衣，爽肩抗住静妍的腿，下面两人的胯部紧紧地贴合在一起，还好两人都穿着裤子，不然就是私密接触。不过就算是这样，他们的行为也太过亲密了。我听周小倩说过一些健身房的事情，一些男教练总会找到一些理由故意接近亲密女学员，以达到占便宜的目的。他们会根据女学员的反应把握尺度，循序渐进，最后得到女学员的身体，大概跟普尔差不多的意思。看来牛凯就打着这种坏心思。接下来静妍又连续做了30多个同样的动作，在他苦苦哀求下，牛凯才同意停下来。牛凯缓缓地放下了静妍的腿，然后起身，两人本来贴合的胯也随之分开。不过我注意到他们分开的时候的静妍身体好像抽搐了一下，还啊的轻声叫了一声，仿佛很舒爽，应该是长时间保持那个姿势，现在解放了，叫一声发泄一下。这时我仿佛看到季凯起身的时候拖出了一个东西，由于离得比较远，而且当时我的注意力也没在那里，也没看清那是什么东西，现在已经背过身去看不到了。我果然没看错，你悟性很高啊，身体条件也很不错，这么难得动作第一次就能做那么多个。 你还说，这个姿势那么难，身体柔韧性差一点根本做不了。
不错不错，柔韧性是你先天的优势，如果能再柔软一点，还可以做更好的姿势。
今天差不多了，快点结束吧，我要回去了，不然被你弄死。
禁言的声音充满着幽怨，仿佛在跟情人打情骂俏。
我越听越难受。
嗯，好，既然你这么着急，我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一下时间，应该才过去30分钟，一节课应该是60分钟，再加上热身，还有洗澡换衣服，不可能这么早结束啊。
我用另外一种算法，禁言每次去健身都要2小时，算上路上来回30分钟，那么他待在健身房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半小时90分钟才对。
难道他真的要提前回家？那我一定要提前赶回家，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调查他。
随后一想又不对，每次出门健身2小时，有时候会晚一点，但是从来没有早过。
第六章，只见他们走向了浴室方向，这个 VIP 房有独立浴室，我前面提到过，然后在我的视野里消失，没办法，那个角度是门的死角，如果要看到那个位置，只能把门全部打开，这样他们也就发现我了。
我屏住呼吸，听声音，确实两个人的脚步声都是往浴室方向，然后听见碰的一声，关上了浴室门。
这时候我心里一惊，马上把门缝关上，然后悄悄地找个位置躲了起来。
因为客户锻炼完在里面洗澡的时候，教练肯定要出来，我那时就是这样的，我锻炼完去洗澡，牛凯就会说那我先出去了，一会好了关一下门就行。
更何况这是个女客户，当然更应该避嫌。
但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那扇 VIP 门却丝毫未动。
十分钟后，我终于忍不住，我老婆在你们洗澡，你一个男人在里面干嘛？哪怕还隔了一道门，
但是也在一个房间啊。
就像在家里，老婆在里面洗澡，有个男人站在外面等，实在是让人不舒服至极。
我又过去偷偷地打开了门，望了一眼，没找到牛凯的影子，慢慢地把门开得更大，视野也慢慢变大，直到我把门完全打开，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哪有半个人影。
这时候我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扇紧闭的浴室门，刚才两个人的脚步声明明是走到了那里，
这情况我哪还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呵，可笑至极，刚才我还想牛凯在房间里不合适，现在倒好，这两个人根本就是在一起洗澡。
当然我还没有完全被冲昏头脑，两个人一起在浴室也不一定是我想的那样，如果是别的原因呢？
不过现实把我打回了原形，因为我在浴室门边上发现了一个衣架。
不过我发现的不是内衣内裤什么的，如果是他们两个人把内衣内裤脱在外面，那里面在干什么我也不需要猜了。
可是衣架上的只有两条健身衣服，这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因为这两条衣服就是刚才禁言和牛凯在练动作的时候穿的，现在出现在衣架上说明什么？
说明这两耳在浴室里面已经脱掉了衣服，赤身裸体。
这时候我顾不了这么多，直接就走了进去，浴室门的隔音效果很好，靠得远根本听不到什么动静，我又仔细端详了那两条挂在衣架上的健身衣。
随后我一阵眩晕，几乎要晕倒，因为我发现这条女士的连体健衣下面裆部居然开了一条缝，这是条开裆裤。
我又看了那条男士的，果然也差不多，裆部有一个很大的洞口，这是男女生理构造不同而设计的，为的就是让各种在穿上这条衣服的时候能把私密的性器官露出来。
这哪是健身衣，情趣内衣还差不多。
我又想起了刚才的场景，牛凯扛着陈禁言的腿下面紧紧贴合，而他们当时就穿着这两条开裆裤子，这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牛凯的阴茎根本就是在老婆的身体里面，不然绝不可能贴合到如此程度。
刚才我看到了一幕老婆出轨的性爱场景，我 TM 居然还以为他们真的在锻炼，
怪不得老婆在做动作的时候娇喘连连，感情是他们一边在做爱一边在联系拉伸动作。
牛凯还夸老婆厉害，而牛凯起身的时候，我看到他拖出来的那个东西肯定就是他的阴茎了。
我草你妈，我骂出了声音，不过这个浴室门隔音很好说，以里面根本听不到。我鬼使神差的走进那扇门，你们以为我会一脚踹进去，然后把这对狗男女来个捉奸在床，然后用手机拍下来是吧？也许我应该这么做，但是那时候我选择把耳朵紧紧贴在门上，这时候我终于听到了里面的声音。啊啊啊，好舒服，好大，好深，好里面啊。陈小姐，你的逼好紧哦，每次操你都让我欲罢不能，真是一天不操你我就难受。
嗯啊哦，我也是，每天都要。
像你这样的骚货，你老公那个小鸡巴怎么满足的了你哦？请你不要说我老公，我已经很对不起他了，自从跟了你之后都没让他碰过。
什么？真的假的？
骗我呢吧，就上个月我操了你第一次以后，过来好几天你又来找我。
不用说我也知道，肯定回家这几天你老公没满足你。
呵呵，我老牛别的不说，你被我操过以后绝对看不上你老公那个小鸡巴早泄男。
禁言仿佛被戳中了心思，确实正如牛凯所言，
周小倩说过她很懂女人，看来是真的，老婆的身心被她拿捏得死死的。
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被我说中了？要不你回去跟你老公离婚，然后跟我怎么样？
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我爱我老公，我跟你只是意外，你永远不可能取代他。
听到这里，我已经完全破碎的心又有了复苏的迹象。虽然老婆身体被另外一个男人占据林肯，但是心还是属于我的，他们只是婚外情，不会长久的，迟早会断掉，然后老婆重新回到我身边。这个时候我绝不能戳穿他们，这样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只有离婚一条路。只要我假装不知道，就还有希望挽回禁言。对禁言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失去他我将生不如死。
好好好，好好爱的老公吧，我也没兴趣抢别人老婆，我们只是各取所求罢了。我喜欢操你的小逼，而你正好喜欢我的大鸡巴，对吧？
禁言不可能回应他，什么鸡巴逼学这种粗鲁的词汇，知书达理的禁言是绝对不会用的。我们平时交流都是用下面两个字来形容。
但是我错了，对。
对什么？
我的小逼喜欢被你的大鸡巴操。
那小嘴喜欢吗？
小嘴也喜欢。
那好，来吧，我也满足一下你的小嘴。随后我听到了呲溜呲溜的吮吸声。
你可真是个天生荡货，吸得我好舒服，接下来看我的。
随着牛凯话音刚落，呲溜呲溜的声音变成了呜呜呜的呜咽声，明显是牛凯把鸡巴插到了喉咙。
随着节奏加快，牛凯也忍不住发出了嘶哈嘶哈的声音。光听声音就知道，此刻牛凯享受着我老婆禁言那样的美丽女人的身后服务，肯定是舒爽至极。
随后牛凯啊的一声，我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个畜生居然射我老婆嘴里了，伴随着一阵干呕。
牛凯笑声道，记得陈小姐第一次给在下口交的时候，你连含住龟头都很吃力，没想到现在身后技术已经如此了得，我都顶不住太久。
可你射太多了。
哈哈，没事，多吃点，美容养颜。
下面的嘴要吃吗？
要，当然要。
哈哈，那你求我。
这时候禁言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两个字，让本来已经惊骇无比的心情再一次升华。操我。
对，就是这两个字，没有比这更直接跟耻辱的了。我那美丽端庄的老婆，来别人看来的冰山美人，居然求言眼前的男人操她。
不过这时候我想到牛凯刚刚已经做了30分钟，而且射过一次，而且听禁言说量还不少，怎么还能继续？
在我难以置信的表情中，禁言的叫床声音再次响起。哦天啊，
好舒服，好大，
你也好骚哦。虽然隔着隔音墙，禁言的叫床声音此起彼伏还是传入我的耳中，可以想象此刻老婆有多爽才会这样放荡不堪肆意叫床。身处里面的牛凯更加身临其境，听着这无比美妙的天籁之音。
20分钟左右，明显两人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啊啊，快快点，我要来了。这时候禁言的声音已经开始微微颤抖，而牛凯也发出了哼哼哈哈的声音。
随着牛凯啊的一声闷哼，
我在门外都可以想象这时候牛凯的粗大阴茎脖起到最大程度整个没入禁言的阴道内，死死抵住花心，不断的抽搐，射出浓厚的精液。而禁言也受不了如此强烈的刺激，阴道壁不断收缩痉挛，也发出长长的一声啊，天啊，两个人都到达了高潮。这时候我感觉到自己下体湿润润的，我在门口偷听老婆跟别人做爱居然有了反应。整整五分钟后我才听到两人的动静，开始打开水龙头冲洗身体。我知道这时候我不能再逗留了，赶紧溜走了。我先一步到家里，思绪万千，从目前的情形看，老婆出轨了，而且彻彻底底，甚至已经沦陷很深。他在牛凯面前居然可以淫荡至此。不过我相信他说心里爱我，别人永远无法取代我的位置，那是真心话。我陷入了两难的矛盾，我不明白性和爱的关系。不久后老婆也回到了家中，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演技，明明刚才经历过一场激烈的性爱而且是偷情，现在居然可以跟一个媒人一样。可怕的是这种演技持续了两个月我都没有发现。有时候女人真的太可怕了，我自认为换成我绝对无法做到。这时候我很无助绝望，我堂堂一个男子汉遇到这种事情真的是被完全压垮了，而且还不能找别人帮助，这种事情我怎么跟别人说啊？不对，有一个人趁老婆不注意，我拨通了周小倩的电话。魏哥，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是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老婆居然出轨了。接下去你打算怎么办？不过先说好啊，我帮你弄清楚了我们的债务可就两清了。真是可笑，每个人在乎的东西真的不一样，而周小倩只在乎那10000块钱，我却失去了人生。我希望你能再帮我个忙，事成之后我可以再给你10000块钱。真的？哥，没问题，你说。我暂时不想戳穿这件事情，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我现在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哥，没问题，我还知道一点事情，但是有些也不详细，不过我有办法。别着急，等我先把以前的事情理理清楚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时间线索会有点紊乱，毕竟是以前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周小倩口述，有些事情是后来老婆跟我坦白后自己亲口所说，还有些则是牛凯跟我讲的，所以接下来有些地方我会用不同的视角去表述，这样可以更直观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